十三爷允祥听了范十义的话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哎，老十四毕竟是英雄气短呐、啊。蔡怀喜和钱运斗是朝廷派去专门照看他的，没想到他们俩却吃里扒外，和汪景琦勾结，想和年羹尧联合称兵造乱。这样的王八羔子专门陷主子于不义之地，有什么值得记挂的？范十义接过话茬说，十三爷，我看蔡怀喜和钱运斗他们也只是想劫持十四爷，十四爷自个儿好像是不知道底细似的。据我看呢，十四爷真正心疼的是那个乔引弟儿。李卫一听扑哧一笑说，哎呦喂，这也值得的？十四爷也真是的，乔引弟儿的相貌我怎么瞧着也比不上十四福晋，为个女人神魂颠倒的，真不知道。亏了人们还都说他是英雄气概的王爷呢。允祥却接过话茬说，嗨，李卫你就别说了，人呐、啊、那都是当局者迷，你李卫不也是一样吗？皇上当年翻底的家法那是最严的，你怎么就不怕单单和翠儿好上了呢？要不是先头乌先生啊，你李卫这回子恐怕还在黄庄上做苦力呢。允祥说到这儿猛然想到了自己，凌雨囚禁整整七年呢、啊，放出来的时候两个女子双双为自己殉情自尽，想到这儿不由心中一阵酸痛，急忙转换了话题说，哎，李卫啊，你把人借送到京城，不要忙着回南京去，你先去见一见宝亲王弘历还有果贝勒弘时，他们都有差事给你呢。曹寅的儿子已经押解到了京城，他的亏空啊没还清，皇上的意思是让你去追问，防着曹家在南京疏散藏匿家产。另外啊，一枝花女匪在江西兴白莲教，有些剿府的事儿也要和弘历商量着办。我离开京城之前和弘历聊过，他呀很有些见地呢，要是能等着我回来更好，等不及呢你就照宝亲王的指示办就是了。刚说到这儿，门外进了一个军教，双手捧着一份火漆通风书简。王爷，这是军机处转来的600里加急。允祥接过来就着灯拆开一看，原来是军机大臣尚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张廷玉给他的亲笔书信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，老臣张廷玉敬禀怡亲王，据奉天将军宜章阿密札，祝圣经简亲王乐不脱，果亲王承诺，东亲王永信，瑞亲王都罗，皆内务府资惠，进京帮助其务。臣想此四王皆为八旗旗主，世袭罔替亲王，祝奉天积世有年，一向是不奉旨意不得进京，询问内务府堂官于宏图等职官，皆称不知此事，奏闻皇上，皇上命臣即询问怡亲王是否知晓此事，急盼速速告知，切切以闻密务，观后祭坟。允祥看完把书简和信封一块儿就着烛火给点着了，他愣愣怔怔若有所思的看着那卷纸烧成灰烬，抬眼一看，范十义和李卫都在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，便扑哧一笑说，哈哈，你们俩别发愣，这信里的事儿与你们无关。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，把灯端到另一张桌子跟前，提起笔来给张廷玉写回信，横陈疏密，来信收悉，莫名惊诧，此四王奉先帝诏书，荣养奉天，从不干涉内政， 允祥何其人也，敢不请旨而私召入京，整顿其务，历来为连亲王允嗣的差事，速盼将情形密陈圣上，令四位王爷不必进京，企图查明真相。允祥葱草。写完，亲自用火漆封了，交给那个军教授。喏，你带上几个人星夜赶回京城，天亮之前交到张廷玉的手上。记住，如果你们是四更天之后赶到京城的，那张廷玉已经去了畅春园，你们就在园门口双闸那等着，准能见到张相。如果他已经进去了，那你就叫侍卫张五哥代转。记住，不准给第三个人拆看这封信，明白吗？这标下，明白。那好，去吧。这军教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范时义和李卫不由对视一眼，有点不知所措。李卫站起身来说了一句，夜深了。他那意思是说夜深了，十三爷也该早点歇着了。但是话没说完，却被允祥给打断了。他拍了拍李卫的肩头说，别急嘛，再坐一会儿，今天晚上我有点心神不定。范时义料想准是刚才那封信惹得这位王爷心里不安，便笑着说，十三爷，那奴才请先行告退吧，明儿回马陵峪，这大营里的人还都不知道呢，奴才得先派个人知会一声，好给王爷腾一处房子。另外高齐卓如今就在景陵呢，王爷刚才说也想见见他，那奴才也得通知他一声，他原本说这几天就动身到泰陵去的。允祥淡淡一笑说，其实我见高齐卓也没什么大事，至少说不是什么急事，他呀风水看得好，如今正在给皇上看地宫，我想请他给我也留留心，选一处驻地。不过我早就写信告诉他了，这次见不见的都无所谓。哎，对了，范时义，你马陵峪守陵的大营其实有多少兵啊？范时义不由打了个愣怔，他看了十三爷一眼，不明白十三爷为什么转换了话题，突然问起这个来了。急忙回答说，回十三爷，花名册上32073名，除了出差在外的，还有生病的，能立即应召办差的也就是31000人左右。那你吃多少空额啊？范时义似乎感到有点意外，看了允祥一眼。允祥笑着说，范时义，你不用拿这种眼光瞧着我，俸禄低嘛，哪个将军不吃空额啊？朝廷正在想法子，你不要觉得丢人。年羹尧不吃空额，那是因为他在西边打仗，军饷里的火耗银子就够他吃饱了的了。年羹尧被赐死了，户部兵部查他的私财只有10几万。其实啊，我这心里有本账，光是塔尔寺他缴获了70万两黄金都没上账，连同内地所谓的剿匪他洗了几个镇子，我估计着他的私财总在1000万两银子以上，恐怕早就藏匿起来了。你呢，不妨实话实说，吃多少空额啊？范时义知道，在十三爷这样的人面前再撒谎，那等于是自取欺辱，脸一红，陪着笑说，回十三爷，主子是练过兵的王爷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的驻地往来的都是朝廷大员，应酬的数目也大，大约也就吃个300-500名丁氏的空额罢了。哈哈，我刚才就说了不追究这件事儿。马陵峪这个地方 是个要紧的地方，不单是因为景陵是列祖列宗安寝的地方，它又控制着喜风口，同时策应北京、热河、奉天这三处国家根本重地，一旦有事儿，随时要用你的兵，所以你的兵要有规矩，不要学江南大营。大营里的兵啊，有一半是拖家带口的，有一半呢是有其名无其实，要是拉出来实战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这里边的厉害你可知晓？
是，奴才明白。
奴才随十三爷回到大营，请十三爷监督，奴才把兵额全都补齐了。允祥点了点头，哎，这就对了，不要吃空额，但是你有应酬也要照顾到，我从兵部军费里特支你每月3000两用度，你不要见官就奉迎，那可是个无底洞，要学你本家鸽子范时节，除了皇上谁的账也不买，你这个特检的羽林军总兵才算够分量。
是，多谢十三爷体谅。
范时义不由和李卫对视一眼，允祥说这番话好像是训诫，还带着点郑重其事的安抚，像是谈心，又好像在不动声色的安排军务，实在是摸不清他到底想的是什么。但是有一点却很明确，两个人都觉得这和刚才张廷玉寄来的急件有关，但是允祥不说，他们又怎么敢问呢？李卫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其实啊，如今朝廷的财政比起圣祖爷在的时候不知好了多少了，皇上要刷新吏治，我看就是抓了三件事也没什么大说头，一是廉洁，二是节流，三是开源。允祥扑哧一笑说，哼，老生常谈。李卫点了点头，是，十三爷说的对，不过皇上说过，凡是老生常谈，那都是圣贤之言，撇开开源节流，单就这个廉字，这里边有多大的学问呢？十三爷，您想让老范廉不吃空额，可是您想过没有啊，他一年的年俸只有160两银子，他想廉也廉不起来呀。陆龙旗是圣祖爷手里最清廉的官员了，一个县令死了谥号是清县，这个荣耀谁有过？可是如今呐，家里示威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要女孩子抛头露面采桑度日，所以没有制度，想清廉也廉不起来。十三爷，您是当今皇上最心腹的股肱了，不瞒您说，前年报的江南省无亏空那全是假的，是我从秦淮河的嫖客身上征了重税，挖来婊子们的卖肉钱，顶了库里的亏空。河南省无亏空那才是真的，田文静在那当巡抚，如今又是总督，他是硬生生的挤压着官员们还亏空，这些官员们又不会阿金尿银的，怎么办呢？就逼老百姓呗。如今呢，在山东、安徽和江南要饭的，您去听听吧，10个有9个都是河南口音。您说，这样的治贪方法能是长久之计吗？允祥听了，默默的点了点头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李卫说的是啊，不过，你想过没有？两江总督的位子，总不能归你李卫包揽一辈子吧？”哎，如果换你去做河南总督，开封只有一条黄河，那可没有秦淮河，你小叫花子又从哪里榨钱呢？李卫却十分笃定地说，不，十三爷，我有办法，从去年呢，我就开始了火耗归公，由全省统筹安排，按照各个官缺的 苦乐肥瘦发给养年银子，上等现缺一年3000两，中等的呢2500两，下等的也有2000两。今年开春，我请王命旗牌斩了歙县县令。奶奶的，他拿了我的养年银子，仍然不清廉，李卫就下刀子。所以，我江南一省没有清官，可是也没有贪官。我看这法子满城嘛。本来前年我就密奏上去了，皇上发给年羹尧看，老年羹说李卫少不经事，好大喜功，是个严厉之臣。这个制度没推开实行，如今年羹尧死了，旧话重提，李卫请王爷在万岁爷跟前说道说道，别叫李卫落在别人后头。允祥点了点头，啊，你的那个折子我看过，皇上亲自批的，说错别字有375，说的也不像这么明白。我看这个办法倒是成，应该明诏颁布天下一起实行。过去有年羹尧、隆科多挡道，如今没有了。说到这儿，他兴奋地站起身来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，但是猛然想到四个铁帽子王进京的事，不由心中一沉，目光也暗淡下来了。他咳嗽了几声，急忙用手帕捂住嘴，他觉得嘴里是又腥又甜，知道又是吐了血，擦了擦嘴，连手帕子一块扔进了炭火炉子里烧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当天一夜无事，第二天一早，李卫便带了范时义移交的人犯亲自押解上了路了。在靠山镇沙河店一天风风雨雨，使人觉得满天下都是这样的天气呢。但是过了顺义，天气晴朗，土地干燥。李卫派人一问才知道，感情咫尺之间竟是两种气象。那边是一直稀稀拉拉的下雨，这边却是天气晴朗，一滴雨都没下。这么一来，李卫越发相信了是那个道士贾世芳能呼风唤雨呀。平平安安的走了3天，由北驿道南下，微微的东直门已经遥遥在望了。吁吁，李卫勒住了马头，他暗暗思忖，连亲王允祀的王府就在东直门外朝阳码头旁边，押送这群敏感的人物招招摇摇的打他的王府大门前路过，不但对他不恭敬，也容易引起京城里人的闲话。思量了一会儿，便吩咐一声，霍英，你派人飞骑到畅春园告知张相爷，说我已经返回京城，从北之门进城，押来的这40多个人是一块送刑部呢，还是分头安置，我们在神武门北等着张相指示。这霍英答应一声，转身催马扬鞭走了。李卫说完便催动人马一直往西走，由北之门尾移进了京城。此时已是初冬季节了，北京城北人烟稀少，护城河上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，昏黄西下的斜阳有气无力的把它那余晖洒落下来，照射着这一群刚刚赶完了远路，在神武门北景山下休息的车马人等，显得很是寂寥凄凉。李卫看了看那10几辆游避车，想着车里的人也不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，也不由一阵感慨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两骑飞马打马扬鞭是疾驰而来，来到近前滚鞍下马。李卫这才看清楚，一个是派去和张廷玉联络的军教，另一个李卫也认识，是张廷玉的随身笔铁侍张禄。两个人来到李卫跟前打天请安，张禄急忙说，
李志凯，张相爷吩咐说蔡怀喜和钱运斗交送大理寺监押，太监们呢都送到原来大将军王府暂住，听候甄别使唤，不必派兵看管。您呢亲自押送乔引弟，这会子就去畅春园地牌子请见。李卫点了点头，
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回复张相爷说我这就去。
说完把霍英叫过来，一一分拨随行押送人犯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该走的都走了，身边就剩下一辆车了。李卫命霍英亲自押送蔡钱二人，吩咐道，
霍英啊，到了大理寺交割了差事，别忘了要一张大理寺的回执，今天呢你把他们俩送到，就算没你的差事了。然后啊，你带上端木主仆二人，今天晚上就住在我棋盘街的住处，等我见了皇上下来还有话交代呢。啊，就这样去吧。
说完李卫翻身上马，和十几名亲兵护卫簇拥着乔引弟的车直奔畅春园而去。这冬天啊天短，从神武门到畅春园还有20多里路呢。等李卫一帮人赶到畅春园双闸大门口的时候啊，天已经擦黑了。李卫来到门前，刚刚翻身下马，就见一个40多岁的侍卫大踏步的走过来了。李卫一看，好家伙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张五哥。李卫急忙上前一步，笑着说，
哎呦，五哥君们，我这会子就递牌子请见吧。
张五哥那英武的面孔上带着一丝笑容，亲自接了李卫的缰绳，笑着说，
李大人，皇上这会子正接见大臣呢，看那样子生气了，暂时还不能见你呢，你带上乔引弟先在我的侍卫房里稍微休息一会儿，吃点点心，我呢陪着你说说话，该叫你的时候啊，刘铁成他们自然就来叫了。
说完亲自来到车前，打开车门，轻声说，
乔姑娘到地方了，请下车吧，我呢不便搀扶你，你自个儿小心着点儿。
说完之后，这车里没有一点回音。张五哥打了个愣怔，又说了一遍，这才听见车里有了点动静。功夫不大，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青年女子一手扶着车框，小心翼翼的踏着车凳子下来了。
李卫押送这位神秘的女子已经有2天了，为避嫌起见，一路上都是由别的宫女照料的，其实啊他还没有认真的看过她一眼呢。此时天色虽然快黑了，但是实在是离得太近了，所以李卫看得很清楚。要说呀，她的容貌也算不上十分出色，不知为什么，皇上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产生如此的兴趣呢？